下面开始辅导一名，一名当中呢，现在讲第五品，关于所学能权当中，那么这个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再讲过这些这个所权能权的这些概念和定义，真实的能权所权，单独的能权所权啊，对于讲者，对于听者这方面的这个分析呢，都是这个讲了很多的。那么这个在注释当中、讲义当中，就是讲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去这个。今天呢没有这个时间去讲，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说就直接从这个宋词方面去辅导。那么宋词当中呢，抉择笔译当中的第二个科判，无事而错乱命名之理，分别本性即错乱，浮现名言异共相，与笔单主为外境笔记假立名所权。那么这个方面讲这个无事而错乱命名啊，无事的话就是实际它是一种无实有的本体，那么本身这样一种这个所权呢，它是一个生意当中不存在的，前面那个宋词也讲生意当中是没有的，就在这个志向上面呢没有一个所权，但是呢它虽然就是说是没有一个志向啊，它是一个没有的，但是呢可以错乱命名的道理呢，就在这个宋词当中呢进行观察。分别本性即错乱，那么分别本性即错乱的意思就是说，一些分别念啊，分别念的这个本性呢，它志向就是错乱的，本体就是错乱的，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火的本性就是热的本性一样，所以说呢，分别念的本性呢，它自己的体现来讲呢，就是一种错乱的体性，不管是对什么样的法对进行这个分别呢，都是一种错乱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分别本性即错乱，浮现名言异共相。那么浮现名言异共相呢，就是在这个错乱的分别念本性当中，它可以浮现这样的异共相。那浮现这个异共相，这个名言两个字呢，名言两个字呢可以用两种可以说观察的方式。第一种观察的方式，这个名言就是对照前面的圣意对照前面的圣意来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圣意当中呢是没有所权的圣意当中没有这样的所权。那么如果对照这个圣意地的这个名言的话，那么再就是说世俗当中或者在名言当中呢，它可以浮现出这样异共相可以浮现出这样异共相。比如说呢，在我们的错乱的分别念面前在我们错乱的分别念面前可以浮现这样一种的平直的这个共相。浮现这个瓶子的异共相，这个只是在名言当中浮现而已，实际上圣意当中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所权的，这个方面就可以理解成这个和圣意地对照的名言。还有一种这个名言呢，就按照这个迦罗的王勃尊者的注释当中他解释这个名言的时候呢，就是说浮现名言异共相的意思就是说浮现出这个名言所权的异共相，名言所权的中间呢就有这几个字，那么如果中间加了这几个字呢，它还是在突出异共相，但这个异共相是通过名言所权通过名言就是能权，然后通过这个能权的名言，它能够所权出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异共相成了一个所权意义了，然后名言呢是安定成一种能权句，能通过这个能权诠释出这样所权，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所权的异共相是通过能权的这个名言就是通过这个名言呢进行这个诠释的，所以说呢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名言所权的异共相也可以理解。反正呢意思就是说呢，在分别本体的分别念当中呢没有一个真正的所权，但是在这个错乱分别念当中呢可以浮现出通过名言所权的这样一种平直等等的异共相，那么这个异共相就作为所权这个相当一种异共相就作为所权，也就是说前面讲过在生意当中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所权的，但是没有个真实所权，那么在名言当中或者在分别错乱当中会不会有个所权呢，在这个错乱的心性在错乱的这样分别念面前呢，它可以浮现出一种通过名言所权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那么这个异共相作为所权就是作为一个所权的这个真实所权的这个对境的。与彼单走外境，那么就是说既然它是分别本性错乱分别念浮现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众生会执着呢，这个方面讲众生的这个分别心呢没有了知这样一种这个错乱的心性错乱的本性就分别念本性面前呢会浮现出一种异共相，所以说呢对于这样异共相呢单着为真实的外境单独为真实的外境，比如说我们在通过语言呢表述这个品质的时候呢，是通过这样一种名言的这个纵向总向来表示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当中我们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但是呢我们把相续当中的这个异共相呢单作为志向的外境 然后呢，我们语言呢认为说到了这样一种外境，这个外面就是一种错乱啊，一种这个妄执，一种错乱的众生，实际上在单着的时候就是这种实际情况。在这个颂词当中就分析出了众生啊，他在这个妄执的时候执着的是一种实际情况，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所权呢，实际上是一种浮现的名言异共相而已。但是众生呢不知道它是一种这个分别错乱浮现出来的异共相，把它与比这个比之，就是这个异共相。对于这个异共相呢，单着为是一个真实的自相外境，比记假立名所权。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在这种方式之下呢，就可以假立一种名言所权呢啊，就是假立一种名言所权。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圣地当中，这个所权绝对不存在的。在这个世俗当中，在这个假立错乱的前提下面呢，可以有一种所权。那么这个所权呢，就是这个错乱的分别心面前浮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把这个作为所权，众生单着为自相的缘故呢，然后就认为说到了它，然后开始做取舍。实际上呢，这个所权就是假立的啊。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名言当中可以假立有一个所权的意思。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错乱应用而得照了镜之合理性。那么既然是错乱的，那么为什么又可以得到这个外境呢？这个宋词就宣讲这个道理。离乱习气熏染故，命名之时混合力，名言时亦如是之，故虽错乱亦真实。那么迷乱习气熏染的这个含义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从无始以来呢，那么就是说习惯将这个通过迷乱的习气呢，将这样一种这个自相和共相，就是说物一体进取舍。那么将自相和共相物一体进取舍相当时间非常长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习气啊，这样串习它非常稳固。非常稳固的这个原因呢，所以说是在这个命名之时混合力。那么因为自相和共相呢，它就是已经习惯于混在一起了，所以说在命名的时候呢，对于人命名啊，对于这个物体命名啊，那就对这些三个大体命名呢、等等，在命名的时候是混合力的。那么谁和谁混合，一个法没办法混合的，实际上两个以上的法可以混合。那么这个时候呢，混合的意思就是说将自相和共相，将自相和这个共相呢混合在一起立名。再就是说单独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权方面呢是单独于自相啊，指着一个自相的小孩或者说是一个物体。然后呢就是说是单独是个自相的立名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脑海当中的总相开始立名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将自相和共相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命名。然后进行命名的时候呢，在命名的时候它是有混合的。名言时亦如是之，名言时的意思就是说命完名之后呢，然后在名言的取舍。那通过名言去做取舍的时候呢，比如说把这个瓶子已经取名的瓶子了，在给这个瓶子取名的时候呢，是将这个自相的瓶子和这个共相的瓶子混合在一起之后，然后给它定名一个瓶子。那么在这个取完名之后呢，我们要用名言。在用名言的时候呢，亦如是之，也是通过自相和共相混合的方式，或者通过这个前面通过这个混合的方式立了名，然后呢在这个用的时候呢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把瓶子拿来的时候呢，把瓶子拿来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说自相和共相混合的时候进行观察的。那么在听者来讲的话，他也是将自相和共相混合在一起。所以说呢，名言是亦如是之，亦如是之的意思还是混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不需要再去做很多的这个解释，不需要做很多的鉴别，因为呢众生无始以来呢就习惯将自相和共相混合在一起这种取舍。那么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将众生他如何就是说取名，如何就是运用得出一个妄执或得出一个错乱的方式来取境而已。那实际上在用的时候呢，众生也早就习惯将这个自相和共相混合在一起了。那么只不过现在我们在学音名的时候呢，就更进一步的了知了，在比较深的层次了知了，平时我们的这些交流呢，这方面都是错乱的，将自相误认为共相，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讲者是这样的，听者也是这样的，二者合作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通过这个方面的话，也开始这个使用名言，那开始名言当中呢做各种各样一种破例和取舍。那么如果知道之后呢就知道实际上呢我们这样一种这个交流啊或者言说呢都没有触及到自相本身，都是在共相之间呢进行这个宣讲啊，该是这个所权啊等等。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都是这种错乱的，知道这些错乱之后呢，就会这个知道这个世间它这种虚假性，这个错乱性就完全知道了。知道了世间的错乱性和虚假性，尤其是对于这个错乱性和虚假性，如果能够升起一种定解的话，那我们就是这个会减少很多的烦恼，减少很多的恶业，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学音名学了之后呢， 我们就说是马上学完之后马上就烦恼就减少，这个不一定的。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学的时候呢只是一种认知而已，那么这种认知大概对道理方面呢有所通达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你在通达完之后能不能够起作用，或者能不能马上将这些世间的名言看破呢，还要看你相信当中的定解生没生起来，定解稳固不稳固，然后呢就是很深的定解，很稳固的定解之后呢再就会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认知彻底打破平时自己的这样虚妄的执着。那么实际上我们打比喻讲的时候呢也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说能够很自在的将外面的法执着为实有，这个方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定解对一种邪的定解，就对于外面的有法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定解。所以说呢我们对这样一种法串习很长时间的缘故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分别实有，自然而然的就开始就是说对好东西就是说贪执，对不好的东西开始嗔恨。那么这个方面又是一个例子了。那么从反方面来讲，如果我们现在对于世间一切万法的本性如是的错乱也能够如是升起一种定解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相信他们的看法会大大的改观。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是这个任运自成的方式去执着外境，去除外境。那么当我们知道外面的一切这个人权所权等等的关系都是错乱假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如此去执着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了知这些人权所权这个虚假性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的。名言时的也是这样了知的，故虽错乱亦即实。故虽错乱呢就是将这样一种这个志向误认为这样一种把这样一种共享误认为志向，这种错乱虽然是一种错乱的外境当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所权，那么此语所表达的这个真实的对境的所权呢不存在，不存在的侧面讲还是这种错乱颠倒的。亦真实虽然错乱也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呢众生他习惯了这样一种这个错乱去这个交流，错乱去取经，所以说虽然是错乱，但是也可以达到这个照料境，也可以得到这个照料境。这照料境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共相最后可以得到志向。所以说讲者呢他说是将这个瓶子拿来，实际上这个方面是一种错乱，真实的这个所全的这样瓶子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个讲的时候可以这样讲，那么听者呢他就是把这个瓶子拿来的时候呢，他把这样一种这个共相呢执着为这样一种志向，然后就取这个志向，取志向之后呢把这个瓶子交给这样一种说者，最后呢就可以就是说获得照料经，可以获得照料经，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也是真实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观察浅出这个疑惑的。前面讲第三个刻板出争论分五，一前与许真实共相为所权相同之争，二前与许实志向为所权相同之争，三前与许不相应行为所权相同之争，第四呢前若无所权则成灭绝名言之争，第五前许错乱之关联不需要之争。首先讲第一个呢，浅出与许真实共相为所权相同之争。为名言为名义若未遮他，则成有实为所权，圣意之中虽不浅，显现遮浅乃迷乱，不许共相为迷乱，是故岂能岂能同彼等。第一句第二句呢主要是这个对方的观点，对方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对于至中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名言义共相作为真实所权呢有怀疑有疑惑像这样的话开始辩论，那么通过这些辩论呢我们可以对至中的意义呢更深一层的升起定解，如果没有这些辩论的话我们可能对至中的这个意义的正确性呢就没办法升起真实定解，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辩论呢是很重要的是我自己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这些辩论都没有用的，实际上你直接讲自中就够了我就认为这个直接讲自中然后通达自己就够了，讲那么辩论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呢刚开始学法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自己的智慧啊或者说自己的分别心没有就是说知道很多很多的方面，那么慢慢学习的时候呢就知道直接跟你讲自中不是不可以，但是呢直接跟你讲自中不讲辩论的话，别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反方面负面的辩论是怎么样的，这个方面不通达的话你对你的自中的含义呢生不起一个决定的定解。那么当通过这一组又一组的辩论看似很复杂看似很没有意义的这个辩论，然后又说是这个抉择完之后呢自己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自中呢也不管从哪个方面的辩论哪个方面的遮破都是应理的，最后呢对这个自中的观点呢就是升起个决定性解，就是这样的，不管是英明当中的自中也好还是说是这个中观当中的自中也好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的。所以说呢你自己单单讲自中的观点没有遇到其他的唯品的时候呢似乎好像是有一种智慧，但是呢如果遇到了反方面的这个辩论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观点 还能不能够稳固的保持下去，这个是一个问号的。还有呢，即便是不遇到别人这样的观点的辩论，当自己修行的时候，对象当中浮现出这种疑问的时候，反方面的疑问浮现出来的时候，又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去遣除呢？所以说呢，还不如刚开始的时候在学自中，然后呢开始辩论，辩论之后呢把他中一一打破，击破之后呢，对象当中首先是一个定解，这个方面呢他的这个自中的观点非常非常稳固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么对方如果说是将就是说自中破斥对方的观点，反过来给我们观察的时候，有没有一个过患？因为前面呢，自中对于这个可以说程序自相是所权的，程序这样一种这个外境自相啊，心识自相是所权的，程序这个共相是所权的，程序不相应是所权等等方面都给对方打破了。那么如果对方把这个意义反过来，我们有没有这个过患？那这个方面就一一进行观察的。为名义作为则他则成真有实为所权，这个是对方的问题。对方的问题就是说，你在运用名义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名言和这个义名言总相和义共相。那么你在使用这个名言总相和义共相的时候呢，遮没遮住其他的法，遮没有遮破其他的伪品，它的反方面的伪品遮没遮破，这个方面就这样问的。若未遮他，你的名义在讲的时候呢，如果没有遣除伪品的话，比如说瓶子，那么在说瓶子的时候呢，或者将这个瓶子将这样一种这个所权的瓶子它进行安利的时候呢，遮没遮除非品呢，这个它呢就是它的伪品非品。那么这个方面就这样问，如果没有遮遣非品，它就如果没有遮遣非品的话，那么你的这样一种这个瓶子的意义本身就安利不了了。因为你的瓶子上面并没有遮破其他的这些非品的缘故呢，所以说当说瓶子的时候，那么其他的柱子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人呢、啊，都会了之，都会了之的话，你安利它是所权呢，就会这个混淆名言，没办法正式安利的。那么如果是遮破，如果遮住了其他的这个非品等等这个伪品的话，那么因为非品等等它是无私法的缘故，是它因为它是无私法的缘故，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名义遮除了这样一种无私法，遮除了无私法之后的这个法就应该是有私法，所以说呢你的这个名义啊，你的名言共相和义共相二者就成了有私法了。那么如果有私法成为真实的所权的话，则成有实为所权，那么最后就成了有私法作为真实的所权。那么这两句话呢，实际上呢这个第一句是这个突出了他的问题没有写出他的答案。第二句呢是写出了答案，没有突出他的问题，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应该把这两个呢就是这个连起来看呢，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名义遮没遮住他。第一个未遮他未遮他，如果说是他的问题，如果没有遮他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他自己的他瓶子的名称呢没办法安立的，或者名字的瓶子的所权没办法安立的。那么后面这个遮成有实为所权呢，实际上他答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如果遮除他的话那么就成了有实为所权的。那么这两句的意思呢就是这样的，第一句呢只有问题没有答案，第二句只有答案没有只有答案没有他的问题就从这两个方面去观察的。那么如果对方给我们提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或者发出这两个过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这个回答？下面就讲，圣意之中虽不浅，显现则浅乃迷论。那么在圣意当中，这个圣意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在自相上面，那么因为这个音频当中的圣意地呢，他就讲这个能起作用的，或者说自相法呢作为这个圣意。那么在圣意当中浅不浅除非平，在圣意当中不浅除非平，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在观察，在就是说自相上面，在柱子和瓶子它自己的自相上面是没有浅离的，是没有遮遣其他的法的。如果有的话，有种种过失这个在前面已经再做过观察的。所以说，在圣意当中呢，没有所浅，或者在名义上面呢，如果名义上面有一种所浅除的话，就应该成了在就是说柱子、瓶子的这个自相法之外，然后呢，它的名言共相和义共相成了一个有实法，这个过失肯定有的，因为它要遣除其他法的缘故。所以说圣意当中呢，就是在圣意当中呢是没有什么遣除的，没有遮他的这个伪品的。显现遮遣呢，明了，在显现两个字呢，上次解释成这个浅愚，那么就从浅愚的这个侧面从这个浅愚或者从这样一种世俗或者从它迷乱的侧面呢讲的时候呢，它有一种这个名和义显现上面呢有这个遮遣的。那么名义有遮遣，比如说名言共相它有遮遣的，然后呢义共相它有遮遣的，那么就显现上有遮遣，所以说可以安立它的本体，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平素等等的这样本体呢可以安立，因为呢显现遮遣了其他的法的缘故，遮遣了它的唯平非平非素的缘故呢，所以说是可以安立的，乃迷乱。但是呢这样一种安立的方式，一种迷乱的安立方式，因为它是一种共相的缘故，它从分辨间的安立的方式呢，所以说一种迷乱的。迷乱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共相上面去安立这个遣除呢，本身就是一种迷乱的安立方法，本身呢就是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自相误认为这样一种，共相的方式去这个遣除的，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迷乱。 不许共相为迷乱，事故岂能同批论？这两句话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遮破对方的观点。那么对方认为呢，就说是这个如果程许这样程许的话，应该程许真实共相为这个所权，他有这个争论的。前面不是说是自从破词了，就是说是程许共相为所权的这个宗派已经遮浅了，由圣门外道为主，这种观点呢已经观点已经遮浅了。遮浅之后呢，那么现在就是说英明后派的这个至宗呢，在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所权的时候呢，也将这个名义共相安立成所权。那么实际上二者是不是相等的呢？不相等。为什么不相等呢？根本的根据就是不许共相为迷乱。不许共相为迷乱呢，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解释的。第一个呢，不许共相为迷乱就直接解释成外道啊，或者说对方的观点。因为对方他不承许共相是迷乱法，对方承许共相是有实法啊，是真的是存在的。而自己呢不承许，我们自尊不承许共相是这个真实法的缘故呢，事故岂能同彼等呢？所以说呢，我们的宗派不可能和他宗相同。还有一个不许共相为迷乱的意思，就是说这样解释的，不许共相是有实法，为迷乱呢，它共相是迷乱法，所以说呢，和这个对方所承许的这样一种这个共相承许的这个总相的定义呢是不相同的，因为说根本没有这样过失。那么在这样一个科判当中呢，实际上在这个自相上面是没有遣除的，自相上面没有遣除，那么在总相上面有遣除，总相上面有遣除他法，但是呢，就是说是承不承许有实。就是遣除了这个唯品之后，他自己成不成有实呢？他自己不成有实。为什么自己不成有实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名言共相和义共相，这二者都是假立的，都是假立的缘故，不承许于不相外道或者对方承许的这样一种这个共相是有实法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遣除了他非品等等之外呢，他自己并不能安立成有实。因为就是我们安立这个名言义共相这个方面，它是一种迷乱法，它是无私法，在无私法上面可以假立说遣除他的唯品，但是把他的唯品假立遣除之后呢，他自己并不成有私法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进行了破词，或从做圆满的抉择。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前与许实自相为所权相同之争。若为权说分别相，则成心实为所权。这个是两句呢是他中的观点。他这种观点呢，就是说是这个权说分别相，因为他也是这个抓住自宗的这个程序，自宗程序呢是在分别心变成一个影像，分别心变成了一个异共相啊，作为这个所权境啊，这个是自宗程序的。那么他发泰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若为权说分别相，如果你所权说的这个可以说你的所权呢是一种分别相的话，那么分别相呢则成心实为所权，那么就应该成了心实这种心实的自相成为所权了。那么如果承许这个心实的自相为所权有什么过患呢？前面你们不是说口口声声的遮破这个心实自相吗？你说心实自相根本不是所权，因为它是自相法的缘故。承许就是心实是所权呢，和承许外境的自相是所权是一回事，因为就是说在志向上面是没办法安立所权的，前面你给我们分别。那么所以说呢，则成心实为所权。那么为什么又能安立至尊的观点，或者说是萨迦班者的至尊的观点能够安立成这个心实为所权呢？他这样安立的，因为在这个心实的分别心面前的这个影像呢，离开了心实之外不存在的缘故，那么这个分别的影像和心实二者应该是一体的，分别相就代表心实，心实就是分别相。所以说呢，他从这个方面呢，给自己给这个自宗安立个过失的原因啊，安立的思路，他的这样一种根据呢，就从这个角度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分别的这个影像，除了分别心实之外，没办法单独安立，就是说他们二者是一体的。而萨迦班智达你又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的影像是所权，如果是所权的话，这个影像这个所权应该成了心识的自相。所以说呢，如果成为心识的自相，那么你自己也有承许自相为所权相同的争论。这个方面呢，就他给你给我们发过争论的，就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就是遮除这个争论，自相凡体非所权，错乱假立乃无实，是故未令世人入于分别相定名矣。萨迦班智达在回辩的时候呢，就是将这样一种心识自相和影像分开对待的，分开进行对待的。那么对方认为就是说是心识和分别相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自宗说呢二者呢就是说是有关系有关联，但是呢不是无二无别的。上次呢也是这个打比喻，就是镜子和镜子的影像打比喻的。那么镜子和镜子的影像是不是一体的实际上呢二者之间不是一体的，镜子有它自己镜子的相， 影像有印象，它自己的像影像是依靠镜子而安立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影像自己并不是镜子，就是这样进行观察的。所以说我们就讲呢，就是说这个分别念的影像啊，就是说我们的异共像，异共像是以心识为所依，或者说是依靠心识而显现，但是这样一种影像并不是心识本身啊，这个影像并不是心识本身。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一分开之后呢，就很明显，自相反体非所全。自相就是指心识的自相，对方想让我们安立一个心识的自相是所全，但是我们回辩的时候呢，就说自相的反体啊，从心识他自己的自证这个侧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自相的反体并不是所全，它是自相反，我们自证不可能安立它是所全的。然后呢，错乱假立乃无实。错乱假立乃无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安立的所全是错乱的。错乱就是将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相误认为自相的这样的影像，这个叫做这个错乱。那么这种错乱呢，它是一种这个分别相面前的假立，至少心识面前的假立一个相，它是一种错乱，是一种假立的相。乃无实，乃无实的意思就是说，它自己是一个就是无实有的法。那么前面的心识的本体呢，是一种自相，是个有实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分别相呢，它安立了影像这一部分的话，它是错乱的，将这个总相误认为自相，然后呢，假立是个所全法，它是一个无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分开抉择，心识就是和这个影像二者之间呢，并不是这个无别的一体，并不是这个可以说一个本体的缘故呢，我们自己不安立这样一种心识的自相是这个所全，只是安立心识上面的这个错乱。这样一种这个异共相呢，是一种所全，所以说呢，它是一种假立的缘故呢，是一种无实法，没有你们所说的这样将，就是说心识之相安立成这个所全的过失。是故未令世人入与分别相立名矣。那么这个就是讲，如果它是一个无实法的话，能不能起作用呢？它这个无实法可以起作用。那么起什么作用呢？是故未令世人入，虽然它是个无实的一个假立错乱的，但是为了令世人入，入什么呢？就入于这个名言当中能够真正的取舍，或者说安立这个名言呢，与分别相立名矣。那么对于这个分别心面前的影像，安立个名称，安立一个瓶子啊、柱子的名称，然后呢，就是说有了这样一种安立名称之后呢，世人就可以通过这个名称去驱逐名言。啊，驱逐名义呢，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安利你说我答等等，或者说你说我去这个办事情等等，这方面的话，在分别相面前安利名称，虽然无实，但是也有它的这个必要性的。今天讲的这个地方。